冬季怎么过，在心里生把火。冬季怎么过，单身的被窝。冬季来临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到我，明天是否依然一个人生活。一个人走向长长的街，一个人走向冷冷的夜，一个人在逃避什么，不是别人是自己，一个人在害怕什么，不是寒冷是孤寂。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我给大家伙演唱这么两首啊歌曲的节选。哪位说了你有病啊？不是，因为啊今天是2017年2月24号，也就是西方的情人节。这让我想起了郑智化化哥的两首歌曲。刚才唱的那第一首啊，哎，叫冬季，第二首呢单身逃亡，都和单身狗有关。而我目前呢就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单身狗。一是啊在评书里边表现我的感触，一是啊也想借这个评书找到真爱。如果您呢年龄相仿，又是近期啊哎听的本部评书，要是有意成就啊龙凤祥天缔结连理之事，我相信呢您能够有方式找到我。有评书音视频那天开始啊，评书里征婚我是头一桩吧，也算比较浪漫。要说本人呢无不良嗜好，人品诸事您听评书也该有个判断。相貌身材虽然极其一般，但不是阻碍我的婚姻大事的主要原因，主要由于工作呀。我爱我的教育事业，若要做教育事业必须背井离乡。其实我在自己的家乡无论干什么都能养活自己，但是一是喜爱教育事业，二是只有教师这个职业才能让我假期很好的给大家录评书。我从小啊就喜欢评书，想把它发扬光大，因此越来越耽误了。好了，就说到这儿了。要说这些与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，说说只不过呀跟大家伙分享分享啊。哎，对了，要说我昨天半夜弄评书，然后马上呢到了12点过去了，我写了那么一个说说。怎么写的呢？看了几个学生的动态呀，情人节都有人跨，哈哈，好吧，祝你们久久，好好相处，尊重照顾爱护宽容对方，我呢慢慢找吧，哈，祝你们情人节快乐。不知道几个月后啊我是否还过光棍节。要说今天关于评书的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，睡觉，明天继续努力。事业永远是爱情的坚强后盾。不多说了，给您讲评书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道啊，那少年就说，好啊，既然如此你跟着我来吧。要说这山上啊恶兽大虫挺多呀，可不能让他们坏了你的性命。杨林非常高兴，跟着少年便走。要说这路上又是懈怠，哎，请教这少年的名字。再看那个少年不肯说，哈哈哈哈，我和同伴在那边山洞里边住啊，听这边有熊叫的声音，我就赶过去了，因此呢，就把你给救了。杨林只好罢了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说人带上那么几句。杨林这么做也就对了。 我有的时候问别人什么事情，人家要不愿意说，我就不问了。他要说别的，那就说明人家不愿意说。有的朋友呢不对，非得刨根问底儿。要说我认为那就是对别人不尊重了。与君共勉吧，闲言少叙。再看这个杨林跟着少年呢，可就转到了这个山崖的边上。一看眼前有一大山洞，那个少年进去了，杨林跟着也进去了。一看边上有一堆火跟那烧着，一个人躺在地下的兽皮之上，听到有脚步的声响，把眼可就抬起来了，恰好和这个杨林的眼睛对视着，两个人呢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杨林赶紧说：哎呀，焦挺兄弟，你怎么在这儿了？要说那个汉子刚想说话，没说出来，咳嗽，一时半会儿说不了话。那少年一看非常惊讶：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认得他？杨林就说：他是我梁山上的兄弟，没面目交挺，我是紧抱着杨林呢，你是谁？我兄弟怎么受了伤了？那个少年一看，哈哈，原来这么巧啊，到哪儿都能遇到你们梁山的人。我呀复姓尉迟，双名世英啊，至于我如何救的他，等一会儿让他跟你说吧，我到外边啊找一些草药。这位飘然而去，撇杨林在那块不管了。再看杨林呢，只好等这个焦挺咳得差不离儿，这才说：焦挺兄弟，哎呀，确实他一般也救了你。哎呀，我听那个林教头说了，你在隐龙山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焦挺一听，哎呀，小弟和戴宗兄长一起去这个对珠山上去见吕方、郭胜两个人，没成想被这个奸人给出败了。要是小弟厮杀的时候失了足了，我就掉到谷中，只是我以为我要粉身碎骨了，绝没有活路了。谁想到被那个崖边的松枝烂藤给我缠绕了，因此没有掉下去。要说我呀悬在这个数十丈来高，我都昏迷了，醒来的时候却看到这个少年恩公给我救了。要说呀，刚才他也说了，他叫尉迟世英，和他姐姐一样的武艺绝伦，而且他心中侠子义气在骨子里。要说局势再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比得上啊。要说他们姐弟在这么隐龙山上救过晁盖天王、宋公明哥哥，与众家兄弟身上又有很多的恩德，要说我心里边非常佩服人家。后来他姐弟也不甘为了王英夫妻的事情招惹了宋公明，闹下了隐龙山去。他姐姐曾经在这谷里边练习过武艺，要说那谷里边有很多的异样的金鳞大蟒，数十丈长，最凶恶不过，有的呀都有千年的生命了，如果再长几年，可就可以化角为龙。要说腹里边的蟒胆，那可是异灵的好物，凡人要是吃了，那两臂可就有千斤之力，而且呢身轻飞腾。要说那尉迟无双在这谷里边曾经住过三年，恶斗过无数场，被他生杀的大蟒都有数百条，因此这么一吃蛇胆又练就了本事。这次呢他也差他的兄弟来这谷里边杀蟒练功，取胆服食已有这个数月的功夫了。正巧看着我从这上面掉下来， 因此呢就赶到岩壁之上给我解救下来呀。哎，要说我呀肋骨都摔折了，而且呢把我的肺腑都给震动了，本来呀再保不了什么性命，是他杀了毒蟒用那个胆汁贴在小弟的这个肚脐之上又救了。哎呀，下谷来找小弟的樊猛，要说他也是一个好义气的人，只怕是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救的他。要说这个世英恩公啊，哎呀，哎，又踩了这个灵芝一草啊，白般的救我呀，因此将小弟的性命生生的给抢回来。只是啊，我这个内伤好不了啊。要说世英恩公，哎，说这个葫芦谷里边有一种灵药可以医治，因此被小弟来到谷里边。要说七天七夜走了1000多里，没成想遇到你了。要说这番话一说，杨林呢不由得呆住了啊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哎呀，世上竟有这样的人，我也曾见过他的姐姐。哎呀，我看林教头特别推崇于他。我想这么梁山上有许多的豪杰了不起的兄弟，可是没有一个能比上人家的。要说我当时我非常奇怪，没想到今日亲身被他兄弟救了性命，又原来呀，哎，与兄弟你身上如此的用心。要说这一传说，那可是古时候专诸孟尝一类的人物，哎，也比不了他。要说呀，哎，不枉林教头那般的推崇啊。再看这位焦挺，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杨林就笑了，就把在那个寺里边遇着那和尚、道士，哎，把那龙驹给丢了的事儿一给说了。再看焦挺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放着这个世英恩公在这块，为什么不找他啊？找到那个庙里边把那个秃驴长毛给他收拾了，还轮到他们逞能。嗯，哥哥呀，你在这休息休息，明天就跟恩公说一说，一起来到寺里边把那俩贼一杀，马可就夺回来了。要说杨林这么一听可就高了兴，兄弟，现如今你这个身子怎么样啊？哎，要说我内伤不好啊，哎呀，有时候说话没劲儿，有时候说话呀还有点劲儿。哎呀，要说这个世英恩公啊，刚才去了，给我呢找草药去了。要说这话刚说完，再看尉迟世英回来了，手里边呢拿了几株草药。哈哈哈哈，真是天保佑人呢 啊！要说往常啊，这雾灵草一般情况下找不着啊。刚才我在那边石壁之上找了3-4棵了，倒是省了我很多的精气神呢 啊！杨林一看，哎呀，难得恩公与我兄弟的身上这么用心呢，哎呀，先后救我们两个人的性命，大恩大德，粉身难报。要说这尉迟世英，哈哈，何必这么客气啊？我得我姐姐的教导，凡事啊，只要尽助本心来帮助别人，不想别的呀。好汉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哈哈，世英我呀，年少实不敢当啊。那要说怎么不敢当？太敢当。要说很多人，成年人长挺高挺壮挺大，处心积虑害别人，人家虽然是少年十七大八，但是那善良很多成年人比不了。先手续，再看杨林呢，那佩服的跟什么似的，就把刚才谷中寺的事情说了一遍，然后就求人家帮忙。尉迟世英一看，哈哈哈哈，不必担心，要说明天我就到那寺里边去帮助于你， 把那两个恶人一除，也就完事了。杨林非常高兴，哎，当下不提。要说来到第二天清早，几个人吃了干粮，背着交艇，杨林带路，可就直奔那个寺里边。来到那个寺里边，这么一看呢，两个小沙弥在井边打水。杨林呢，得了这个尉迟世英的帮助，精气神一上来，装模作样的，还挺横，短枪那么一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叫你们两个人间的秃驴长毛受死！赶紧的，早早的还老爷的马。再看那两个小沙弥，连水桶钩都不要了，屁滚尿流往里就跑。要说跑到后院，就跟崔道成这两个人一说。要说两个人一听是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无量弥陀佛，弥陀无量佛。要说昨天晚上为了制服那匹马，让这个厮跑了，现如今走投无路还敢回来讨马，哪来那么容易啊，一起给他杀了，绝了后患。要说两个人拿着坡刀巨轩昂的可就出来了，一看杨林在那骂，崔道成刚想说话，再看那个道士就说，我两弥陀佛，要说呀，这个是昨天晚上用那个茶呀泼伤了我邱小乙了，待我除翻了他，除肚中这口恶气。崔道成一听，弥陀无量佛，要说这厮有些本事，小乙啊，你不能轻视了他。邱小乙就说，我和哥哥霸占这块啊很长时间，手里边啊黑过多少的强人，哪里怕这次，要说今天我和他大战一场，要是我飞天夜叉的厉害，我也让他知道知道。手里边拿着坡刀奔向杨林，要说他背向杨林咱先不提，咱有的朋友就问了，一会儿弥陀无量佛，一会儿无量弥陀佛，他俩说的有时候怎么那么颠倒。你想像这等恶贯满盈之人，他还管什么套路啊，瞎说一气。要说俩人这么一交手，大概打了十多回合呀，杨林非常生气，而且自己有胆量，那短枪舞的跟暴风狂雨似的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。要说专门捡那个要命的地方扎，要说那个道人呢，哼，不行，光是夸海口喊狼言，本事不行。要说他那本事比崔道成还差，打眼这么一瞅，渐渐的可就要输了，要是手上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崔道成那么一看，无量弥陀佛，赶紧拿着坡刀过来帮助。再看尉迟世英在边上，手里边挺着玄铁红缨枪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好啊，以多胜少，算什么本事？”崔道成一看，哈哈，我说这厮怎么胆敢上门来了？原来是请了救兵了，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好，不知道一个死路。来呀，你呀，敢在老虎脑袋上扫痒痒，老爷就收拾了你。再看尉迟世英啊，一看这位啊轻视自己，不由得大怒，也不说话，一枪喷，可就扎过去了。崔道成赶紧用那个刀一招架，咔！哪想到人家的劲儿大呀，崔道成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大吃了一惊，正在吃惊。要说尉迟世英第二枪可就到了，再看崔道成赶紧那么一招架，他金明那么一响，要说那刀啊可就磕飞了，再看小腿之上啊，他让世英一脚给踢到那儿，扑通倒在那儿了。尉迟世英大喊了一声：“你给我在这儿！” 再看他一枪，崔道成肚皮儿多个大窟窿。哎，要说崔道成一看，人要没有这窟窿挺好看啊，有这窟窿这也太不好看了。这在楼小妞，一小妞都一看你有大窟窿不跟你，那还活个什么劲，死了得了，死了。要说呀，就这混蛋两世为人，两世都死。要说杨氏的时候被鲁智深打死在瓦官寺，这反又被这个尉迟世英给干死了，只是个晦气。再说那边邱小乙一看和尚，哎呀，三两下就被人家给弄死了，不由得胆战心惊，卖了一个破绽转身就要跑。再看杨林可就追过来了，尉迟世英当头接着，你看道人一干，弥陀无量佛，无量弥陀佛，阿门呐，谁能够救我，今天不是我就是帝王。再看停着破道可就过来了，尉迟世英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用这个枪往这位后背上啊，啪，就这么一抽。再看邱小乙，哇，一口血吐那儿，然后倒了。后边杨林过来了，用那短枪啊，噗噗啊，噗噗噗噗，来回乱戳。要是这位一倒的，跟蜂窝煤似的，那窟窿眼更多。要说邱小乙一想，我比我师兄窟窿眼还多，哎呀，他都死了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他也死了。再看这个杨林得了尉迟世英的帮助，不到一会儿功夫，两个强梁可就杀了，心里边高兴，将两个尸首旁边一甩，不管了。要说尉迟世英转过身来，背交挺和杨林来到后院，先找那个龙驹。要说再早呢，那个和尚就命人拿那个非常粗的绳索绑在大石头上，在那叫杨林呐，这么一看呢，就想给这位解开绑绳，可是这个马呀，啊哒啊哒啊哒，踢他，杨林来回躲。哎呀，国国，你这畜生，难道被这个强人给顺从了吗？你这个，哎呀，你连自家主人都不认识了。尉迟世英一看，哈哈哈，小弟试试看。再看尉迟世英上前去解绳索。要是那龙驹倒也奇怪，任凭他解的绳索，就好像认识他差不多少，用脑袋呀摸摸叉叉的就插这个尉迟世英的身子，特别亲热。再看鼻子里边还有声音呢，再看尉迟世英就把这缰绳交给了杨林，杨林看呆了，心里边奇怪。再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，只看里边那个妇人上吊而死了。再来里间屋再瞅，有两个小沙弥在那呆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看着杨林拿枪进来了，赶紧就跪下了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啊！再看杨林就问。怎么回事？他们都怎么回事？都是这个附近山里边的人家的孩子，被那个和尚老道把这个他的父母杀了，把他们抢过来，伺候他们。要说那个妇人呢，是前几个月抢来的。听说这个和尚和老道数年前可就霸占了这个寺，做了一个巢穴。二三百里是杀人放火呀，要说官家想禁止都禁止不了。昨天晚上给这个杨林指那道的，说来这个寺里边的，那不是砍柴的，那什么呀，这个寺里边的火攻道人。因此呢，就给杨林骗到这里边，想害他的性命，抢他的财物。要是现在呢，惊跑了。杨林不住的冷笑，嘿嘿嘿，这倒是便宜了那厮。 就把几个小沙弥给饶过了。那些小沙弥非常感谢，从里边拿出很多的金银献给杨林。那时候金银哪来的？和尚老道抢的。要是这杨林呢、收拾到一半搁包裹里边，另一半给世英，世英的不要啊。再看杨林就把这个东西给小沙弥了，带我们猪骨吧啊！小沙弥们很高兴，便将呢，那个关键处跟杨林说了。杨林挺高兴，原来如此，哎呀，是迷迷糊糊让老爷转了一夜。要说的小沙弥头家不提，杨林自己呢前前后后这么一点呢，有七八个火头，可就来到这个大雄宝殿这块，哗呼啦啦啦给烧了，这才和尉迟世英三个人头转大路上走。要说杨林这么做可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虽然他是一个贼巢，但是呢不是说曾经没有三宝居住，你把他这么一烧，三宝也受其影响，要说到了日后那可就有影响。先少叙，再看他们呢走到岔口之上，杨林就说，恩公啊，与我梁山兄弟的大恩大德可以说是高天厚地，只怕没有个报答之处，却不知恩公你现在要上哪？尉迟世英就说，现如今得了草药了，枭雄的内伤只需静养数月也就好了，要是我本想把他交给你，我回到望云崖去找我姐姐，现如今既然你身上有要紧的军情，丰州城里边也有数百里，我便替你送枭雄到那军中安顿安顿，你办你的事情去吧。杨林一听非常高兴，和焦挺就说，兄弟你赶紧到丰州城里边静养静养，等我办完事我看望看望你。焦挺就说，哥哥你但去无妨。要说两个人看着杨林上了马了，挥手作别，杨林随马走了。咱不提杨林，单说尉迟世英，赶奔丰州城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要说今天介绍这位叫鬼脸杜兴，在梁山上第89把交椅。要说这位哪儿的人呢？中山府人士。因为长得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要多磕碜有多磕碜，要多吓人有多吓人，因此大家伙给他起外号叫鬼脸杜兴。这杜兴身材挺高大，要说那性格非常刚烈，另外有一好处，知恩图报啊。征打方腊以后告了辞了，不想当官，还乡与他的旧主人普天雕李英一起是做了富豪，善了终了。但是呢说出来还想介绍介绍这位以前的事情。要说杜兴再找在这个冀州打死了一起做买卖的伙伴，给下了这个大狱了。要说这位因为自己熟知这个枪棒，和押狱的杨雄志趣又相投，所以呢杨雄就把他的性命给救了。要说这位出狱以后遇见了富豪李英，深得李英的信任，在李家庄可就做了这个总管了。要说原著当中说这位每日80000论千，尽托付于杜兴身上，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李家庄什么事他都管，很负责任。后来呢杨雄石秀为了救被祝家庄人马捉去的兄弟石谦， 见到在李家庄做事的杜兴，这杜兴就请李英来救助石潜。要说李英被这个祝彪的冷箭所伤了，哎，咱们说这宋江打下祝家庄以后，宋江安排了那么一条计策，哎，派人假扮知府捉拿杜兴、李英。李英和杜兴就被宋江派人在半路哎救了上梁山了。要说杜兴和朱贵在梁山上担任何职呢？南山酒店迎宾使排梁山第89位，受招安以后征讨方腊，杜兴呢被封为武义郎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